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原画环。那么这一期呢就比较特殊了，我们之前呢听到过好多的这个我们不同的主持人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嘉宾啊，我们首次引入了嘉宾。那么其他人呢都已经被我赶走了，所以呢就是今天我非常有成就感，我又成为了这个节目的一个核心哈，这位嘉宾。
好，大家好，我叫严天意啊，严格的严啊，严天意。我和我们这位主持人的关系啊，认识很多年了啊，而且以前在一起共事过。
对，那非常高兴请到我们的这个，我还是叫你天意吧。
叫天意吧，嗯。
啊，我还是叫你天意吧，这样因为这样比较熟悉，而且说起来比较顺。那我们请到他来呢，这一期的内容也比较有意思。我们这一期会来和大家聊一聊电影，我们今天要从电影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新一期的原画环。那说到电影呢，我觉得你应该比较资深了，你先来吧。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资深啊，只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哈，进入这个电影工业的这样一个圈子哈，目前在一家英国的影视后期的一家软件公司里工作。说到电影呢，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电影。
对，
我的感觉是好像突然之间啊，大家就是看电影，进影院看电影变成一种这个习惯，甚至是生活方式哈。
对，尤其在中国哈。
对，经常看到这个媒体上哈，有对一些电影的一些评论了哈。这个呢其实跟前几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对，
那圆圆你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个人啊，就是这好像是一个考题一样来考我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啊。我最早呢就是其实小时候呢是跟爸妈一起看，那这个时候呢我还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当时看电影呢确实不贵，但是呢你说有没有现在这么频繁的我们去关注电影，还真没有。一个可能是产量，我们的产量也不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还没有把看电影作为一个好像我生活中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归根结底呢好像要从西方的这个经济学上来讲，就是当大家的生活水平啊，这个人均的 GDP 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呢，大家会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比较多了。到了我大概高中大学这个阶段，我会发现突然电影院里多了各种各样国家的电影。那这个时候当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精神生活上的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电影去看。那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海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就是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泡电影节了。我记得我当年是从大学里开始有一个习惯，就是去泡上海电影节，每年而且当时的节奏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好像是电影节和电视节交替着来，当时是就是说每年都会有。那个时候很土的，不像现在有网上订票啊，你得先到上海影城做登记啊，然后你要看哪一场先做功课，全部都写好，然后到那里去买，把所有的票子都买好。那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影院越来越多了，也就按照现在的说法好像叫屏幕，对吧？现在院线都要算屏幕，有多少块屏幕。那随着影院越来越多，你看电影就变得越来越方便了嘛，所以我就觉得慢慢的这就变成一个大家的一个业余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国产电影和进口电影的这个量也都已经上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嘛。我个人体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电影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的确是这样哈。这个我记得这个有一段时间哈，好几年前哈，这个 说起看电影哈，真正进影院去观影的观众其实还是不是很多哈，大家习惯于在家哎弄张 DVD 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呢，我感觉即使有这个 DVD 哈，我还是这个希望能够到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哈。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哈，其中很大一个因素，刚才那个远远提到，就是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更高的这个追求是一部分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电影院里的确是大家能够在这个家里看，无论是多大的电视哈，你都体验不到的这种对于视觉上的这个冲击是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是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也想今天来跟你一起聊一聊的，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曾经有一个阶段大家都在买片子，
对
吧？然后大街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VCD 啊DVD 的这个商店，然后 DVD 嘛还分什么 D9 啊，是不是？你不是是不是追求画质的都要买 D9 的 DVD， 对不对？但是哎，你会发现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好像已经能够在网络上随时随地的去看到一部蓝光的片子。
嗯
嗯。那么理论上来讲，蓝光的片子这个画质就更高嘛。但你会发现去电影院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
嗯，
那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是的，那个当然在电影院里，这个我们实际上就是人的这个五官得到的这个感受哈，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嗯，
那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就是这个这个全球的电影史上哈，那个世界电影史上哈，其实那个票房最高的20部电影，啊，有这样一个统计哈，这个第一名哈，是这个阿凡达，这个他这个票房是达到27亿美元哈，27亿美元这样一个票房。那么除了阿凡达之外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卖座率最好的这个20部电影里面呢，绝大部分哈，我们来看哈，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哈，变形金刚系列，啊，加勒比海盗系列，是吧？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星战，
星战，
复仇者联盟哈，这些电影呢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就是有，当然这个有好莱坞式的这样一个叙事的一个模式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大量的特效哈，
对，
大量的特效在里面哈，那么我们再看看哈，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中国哈，这两年这个行业很火哈，
对，
中国这个目前的票房记录保持在20亿以上的哈，人民币20亿以上的票房记录的电影有哪几部知道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全球那个数据我倒是看过的，中国我还真不知道，
国产电影啊，这个崛起的很快哈。那么有两部国产电影呢，它的这个票房呢是超过人民币20亿哈，这是个非常惊人的这个数字哈，非常惊人的这个数字。那么其中有一部呢，还甚至超过了30亿哈。那么30亿的这个票房冠军呢，就是这个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啊，
哇，
这个是达到好像是34亿人民币的这个票房哈。那么仅次于第二的呢是《捉妖记》这部电影
啊，
它是差不多是24亿哈，达到这样一个票房哈，相当高。那么，就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样一个票房冠军哈，卖座最好的呢，它都是这个有大量的特效在里面哈。那么《美人鱼》，这个是走的是周星驰导演一贯的风格哈，非常幽默。但是其中呢，这个故事其实关于美人鱼嘛，自然有很多的特效在里面哈。那么，《捉妖记》这部电影呢，也是，那就是从特效制作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是非常非常精良的哈，制作水平是可以和国外的这个特效电影这样品质能够相媲美的这样一部电影哈。那么这两部电影呢目前是国内的一个票房冠军哈。所以呢就是大家来看哈，就是这个特效呢在这个对于电影票房的贡献啊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对，
大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些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个特效的这个感受的话，当然去影院呢，这个会来得更深一些哈。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感官的体验也是这样，就是近起码四五年以来，我们会在电影院里就是说看到的使用特效的影片是越来越多，也就是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是这可能跟那个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 IP 的电影，就是现在是大行其道的，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和技术相关嘛，息息相关，所以就是说你凡是要体验到这种技术，其实你只能去到影院，然后到了一个大屏幕，然后可能在什么杜比呀、IMAX 的这种影院里面，你才能够从声音，然后从这个视觉各种感官，现在甚至于还有什么 4D 的影院，你才能够体会到所谓的技术怎么运用到一个影片里面去。那其实大家也是去到影院，我相信所有人也是希望去体验这种技术，所以不是说你在家里面下了一个蓝光碟，然后你又有一套很好的家庭影院，你就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有影院的这种技术。因为我自己的了解好像说，因为像这种 IMAX 这种影院，它自己本身还有很强大的硬件在支持它，
嗯，
对吧，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说在电影制作的时候我们已经运用了很多很多的技术，像电影特效啊什么的，那么影院本身也有很强大的支持，就是说能够做出这么吸引人的这种特效的这种感受，就它中间的一个他们到底就是要做多少事情才能够让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然后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去感觉到这种非常刺激的这种画面呢？
是的，这个特效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哈，这样一个我们叫做工业吧，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哈，那么包括这个三维动画的建模是吧，建模之后的材质的搭建，然后是灯光然后呢是灯光之后呢它有这个合成最后才到剪辑哈，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有点像这个工厂里的流水线这样一个。那么从这个这样一个流程呢其实是花了不少时间哈来形成的哈，那么这个就跟这个特效的这个历史有点关系哈。那么我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哈，那么电影特效这个东西呢，这个其实历史是非常长的哈，那么我们从这个有突破性的啊几次这个特效历史的这个事件上来稍微谈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比较熟悉的哈，那个很早电影我们就不谈了哈，那么我们从这个星球大战系列哈开始哈，那么星球大战呢它第一部是1977年哈那个上映的哈，那当时星球大战上映呢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大批的这个星战的这个粉丝哈，星球大战
就是星战
您就是啊，那个最近的一部星球大战七哈，这部呢是是所有星球大战系列里面的这个票房这个记录最高的哈，那么关于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在里面哈，那么其实呢它就大部分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票房的因素呢来自于这个星球大战的这样的新粉哈，我们叫新粉做的贡献哈，那么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导演呢叫这个导演非常有名的知道哈，卢卡斯哈，
对，
那么卢卡斯在这个拍这个星球大战第一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要完成这样一个故事哈，用当时这个技术哈，特效
力量不够，
技术是不够的哈，
对，
所以呢他这个在1975年的时候啊，1975年很遥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这个时代哈，
对，我们还文革还没结束，
对对对对对，毛主席还在世呢，
对对对对对
很遥远的这样一个回忆哈，那么1975年呢，他成立了这样一个公司，叫做工业光魔哈。
对对对。
工业光魔呢，在后期特效的这个行业里呢，是一个开山鼻祖哈。
对对。
一个摇篮，现在所有的这个大的全球的特效公司哈，
至今还是一个标杆
的 骨干哈，基本上也都是从工业光魔出来的这些人哈，可以说是特效行业的黄埔军校吧。
嗯，
那么
哇，这个形容太形象了，太形象了，大家。
那么在拍这个星球大战的时候呢，那大家知道就现在的这个特效技术哈，大量的使用这个电脑技术哈，
对对对，
是电脑合成技术，电脑技术哈。那1970年代的时候呢，电脑呢刚刚是还没有被广泛的应用于商业领域哈。那么在这么早的，所以这个说牛就牛在这里哈，这么早的时期呢，就是这个卢卡斯导演在尝试哈。使用这个，当然在第一部星传里面呢，这个电脑出现的这个频率还不是很高哈，那时候电脑的这个运算能力，这个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按房间来算这个一个整个一个电脑，
嗯，
对 ，IBM 就是那个时候是最牛掰的，就是你看这一个房间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脑，对，所以没有人有印象说跟我们现在一样的 PC 嘛，
嗯，
对，因为 PC 的概念就是苹果公司1976年才把这个东西真正去建立一个个人电脑的这个，所以相信那个时候。卢卡斯还是真的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是的，那么工业光魔这家公司呢，在这个加州的这个旧金山哈，到现在为止呢，也是那个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最成功的特效公司之一。那么3年前呢，它被这个迪士尼收购，是好像是4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价格哈，被迪士尼收购了哈，那么这个我来说哈，对于我来说哈，我印象非常深的哈，就是那个我们谈第二个哈，就里程碑式的哈，
嗯，
星球大战是这个特效这个历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概十几年以后哈，
嗯，
那么这个中间呢有很多比较好的这个好的这个特效的影片啊，包括这个深渊啦，
嗯，
还有这个终结者二啊，
嗯，
里面有一个液态金属的哈，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这个非常经典的哈。那么其实另外一座里程碑式的这个电影呢，特效电影呢是侏罗纪公园，哦，啊，
对。
那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哈，那一年1994年哈，那一年哈，九十年代初吧是。
对，
那个90年代初，我那年正好去美国，第一次去美国旅游哈，去了好莱坞，所以那个电影呢，我是在好莱坞看的。
我的天哪！
非常震撼的一个电影哈，第一次看到这个啊，恐龙能够出现啊，而且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这个是假的还是真的哈，就是跟感觉就是真的这个恐龙。
对对对对，我的印象也是第一部那个《侏罗纪公园》就是很震撼，很震撼，就像当时第一次看这个。星战差不多，就是说哇，居然恐龙是活的，对，而且是很真实的，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是活的，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就好像真的养了个恐龙。
对，那么这个做的呢，就是他大量的用到了这个三维的动画软件，那么那些恐龙呢其实是都是用这个三维动画软件做的哈，那么有一款叫这个玛雅的这样一个专门做三维动画的这个软件哈，那么首先建模，然后进行渲染哈，那么经过这些流程呢，那么把这些这个恐龙做出来哈，那么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啊，所以无论是星战一还是这个侏罗纪公园这个影片一上市之后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全球的票房第一哈。
对对对，侏罗纪公园应该也是就是当时很快就引进到中国来的，
嗯，
因为我记得我也是小时候看的，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震撼了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影，就是因为星战的话，就是我小时候看星战是从 CCTV 看的，
嗯，
就因为星战一二啊这个都很早嘛，就是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引进到就是说中国的影院，我估计也是因为中国的影院当时也没有这种设备可以去，
对，中国那时候啊就是还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看这个星战，这我有一个亲戚，我一个舅舅呢是上影厂的工作人员哈，他是做剪辑的哈，
啊，
那么那时候弄到这个我们叫就是叫内部电影的一个票子
啊，对，内部电影，这是一个当年很流行的，
有一个电影院叫星光电影还是新华电影院，在那个人民广场附近的哈，就专门放这类电影的这个内部电影的参考片哈，那时候拿到票子去看哈，非常震撼啊。 那现在时间比较有限啊，我们就是接下去说哈。
嗯。
好，票房比较好，大家印象又比较深的这个特效电影哈。那么第三个哈，里程碑式的哈特效电影哈，那又是过了这个十多年以后哈。这次呢就是到截止今天还是这个电影史上这个票房最高的这部电影哈，就是阿凡达，阿凡达这个电影。那么阿凡达这个电影呢，是这个卡麦隆导演的哈，一个片子哈，这是卡麦隆导演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的风格哈，他对于这个艺术和这个科技的这个追求呢是非常的专注哈。那么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哈，这部电影呢那个应该是目前是电影史上这个票房排名第二的，虽然哈他这是非常数量少的不是科幻大片哈，但同时呢
对对对
这个票房啊这个是领先的这样一部电影哈。那么即使在这个泰坦尼克里面呢其实也是用到了
大
量的这个 CG 的这个镜头哈，
对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船本身哈，它既有实拍的部分也有用电脑做出来的，这个远景都是用电脑做出来的哈。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阿凡达这个电影呢，这个目前是这个全球票房第一名的哈。阿凡达这个电影呢，这个它在这个特效的这个效果上又有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突破哈。那么它有两个突破，第一个呢就是它引领了这个 3D 电影的哈这个行业的这个热潮哈。那么阿凡达上映之后呢，这个尤其是国内院线哈，
对对对，
国内的院线大量的上这个3D 的电影哈，即使不是 3D 的电影哈，我记得我去看过一个这个大闹天宫的这个动画片哈，它是二转三哈。什么叫二转三呢？就把二维的电影做成三维的这个哈，
对对对对对，
内容是一样的，这个所以
最近的一部就是《谍影重重五》
啊，是啊，这个是评价不是很好哈，大量的就是出现这个 3D 电影，那么这是一个哈，那么这是一个卡麦隆导演带来的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从特效技术来说哈，就是 motion capture 的这样一个技术哈，有了突破性的这个发展哈。那么你看这个阿凡达的这个主角这个人物哈，就是外星人的哈，我们两位一男一女的这个主人公哈，
对对对，
他是用这个电脑来做的哈，电脑来做呢，他其实是有一个真人哈，那个捕捉他脸部的表情哈，
对对对，
然后把这些表情呢反射到哈，投影到这个三维的数字模型上来做的哈，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就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水准哈，因为你的确在影院里这个看这个外星人的时候
很真实，
非常的真实哈，他的表情哈，他的感情哈，通过他丰富的表情来表达出来哈，你很难想象这是通过一个电脑技术把它做出来的哈，
对对对，
包括这个飞行的神兽哈，这些东西哈。那么在这个电影里呢，这个非常丰满的能够体现出这个
人物的一个感情，其实是
对
对
对, 对，
通过这个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在阿凡达之前好像 motion capture 还只能是一些大动作，
对，
就有一个演员应该大家都看过，就穿一个黑的衣服，然后在关节上都有一个这个发光的那个球，然后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去做，就只能是一个大的动作，就譬如说是武打动作啊，或者
是
什么样
的，
但是到了阿凡达就变成了他可以在去捕捉人的面部的一些
细
微
的
表
情，
对对
对,
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阿凡达这是已经好几年的这个电影了哈，
对对 对, 对，现在想一想好像已经蛮远了
啊，这个制作阿凡达这个电影呢，它是另外一个哈，在这个特效行业里非常有名的叫这个维塔数码这样的公司哈，维塔公司哈，它是一家新西兰总部在惠灵顿的这样一家公司哈，目前呢这个是可以说是和工业光魔可以齐名了哈，这样一家公司哈。那么那个维塔公司呢，除了这个阿凡达这个作品之外呢，他一举成名的另外一部作品就《指环王》
啊，
《指环王》
啊，
非常
也是积累了大量粉丝的，
对对，
一个系列。
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动画的这个表情的这个捕捉哈，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哈，就是前段时间哈，国内非常热门大家在讨论的有一部电影哈，是郭敬明导演的 绝技这部电影哈、
哦
啊、绝技这部电影哈，虽然这个我这个票房哈不是非常的这个满意吧，
嗯
嗯、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尝试哈，革命性的一个尝试哈。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也用到大量的这个表情捕捉哈、
嗯、
motion capture 的这样一个功能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对，我好像看到它的宣传片里面有这方面的一个镜头，就是他们使用了这个 motion capture 的这个。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好像从技术的角度或者设备的角度上来讲，应该说现在国内的这个影片应该在这方面其实是并不差，因为我觉得就是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国内需要，只要是他们想要，应该能够得，完全可以得得到，就是最好的设备和最好的技术。那问题是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上好像最后出来的电影还是要比这个美国的电影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个电影差一点呢？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哈。那么我觉得呢，现在这个首先电影越来越国际化哈，那么技术的壁垒呢，其实已经我们可完全可以去打消除这个技术上的壁垒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历史和积累吧，因为中国的电影工业本身哈、啊、尤其是这个特效电影，它这个历史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啊。那么历史短呢，这涉及到一个人才的积累和培养的一个问题哈、啊、
嗯，
那么这方面呢，我相信这个随着时间的经过吧，那个我们这个不断的会有这个人才来出现哈、啊、那么现在电影特效的人才的这个培养这方面呢，大家也都比较重视哈。现在很多的大学，像中国传媒电影、北京电影学院了、中国传媒大学了，都是对于这个后期电影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呢是比较重视的哈。但是还是需要一段的这个时间哈。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讲故事的能力比较差。
对，这个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哈，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数据哈，可以这个来看看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哈，就是我们也同样做一个中外电影的这个对比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哈，就是目前哈电影史上这个排名前二十的这个票房的冠军哈，票房最好的哈，我们知道有Top 20里呢，非常 interesting 的有三部是动画电影哈，哪三部呢？一部是《冰雪奇缘》哈、
啊，
这个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很新的一部电影哈，《冰雪奇缘》。
Let it go, let it go.
对，还有一部呢是这个《小黄人》啊，这部电影
啊，《小黄人》。
还有一部呢是这个，叫那个《玩具总动员》
啊，
这部三部电影啊，能够挤进这个 Top 20非常不容易啊。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三部电影和同样国产也有很好的这个大卖的这个动画电影哈、啊。
嗯。
首先我们是《大圣归来》啊。
啊，《大圣归来》
啊。这
《
大圣归来》突破了十亿的这个票房哈、啊，这个人民币十亿的这个票房哈、啊。
大家都没想到哈。
嗯、啊。那么席卷各种奖项哈、啊，《大圣归来》是一部哈、啊
嗯。
那么其他取得比较成功的这个。动画电影呢，其实在这个不是非常多哈。《大鱼海棠》是一部哈、嗯，二维的这个动画电影哈。那么，我们来看哈，中国的就是动画电影和国外的成功的动画电影，它这个它区别在哪里哈？我们看到，首先是 IP 哈 ，IP 这个词儿最近是这个故事哈，这个比较火哈。那你看国外所有这个，无论是 DreamWorks 还是这个Pixar 啊，还是 Disney， 他们所有成功的动画电影，他们都是原创的 IP。
对对对对对，
故事都是自己写的啊，没有一个说是哎这个原有的一个故事，我把它做成动画片的哈。
对对对对。
那么你看中国的这个好的这个。票房好的这个动画电影吧，首先我们看《大圣归来》哈、
啊，传统神话都是
啊，
对，
基本上都是这个原有的哈，就是改编一下哈，原有的这个 IP 哈，所以这个的确就是写故事创新的这个能力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哈。
嗯，
因为电影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行业哈。
对对对。
它其实是艺术和技术包括，然后是就是工业化生产线流水线经这个完全融合的这样一个体系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国内呢这个无论是创意还是在这个制作这个水平上呢的确是有跟国外是有一段差距的哈。那么这个差距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相信可以去提升。那么现在哈就是这个中国也富强起来了哈，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啊，最近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IT 行业和房产行业的这个大佬们哈，就是非常对这个电影娱乐行业
都在投电影
啊，都在投电影哈。那么最有名的是我们万达 万达集团，
对对对，万达影业
非常熟悉啊，这个王健林CEO 哈，还有王思聪同志，
对对对，万达影业
收购好莱坞啊，这个 Legend 这么有这个知名度这么高的公司哈，这个已经是被收购下来啊，接下去要收购更多的公司。那不仅仅收购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公司啊，我们这个特效行业呢，哎，这个就是前两天哈，就这个这周哈刚爆出的这个头条新闻哈，这个是
这个。
非常震动的，
是在我们这里第一次放吗？
非常震动的这样一个 news 哈，网上已经有了哈，
啊，有了。
是这个一家非常有名的特效公司哈，被中国的投资公司给收购了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大的有名的特效公司，我刚才说了两家哈，
嗯，
如果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业光魔这家公司哈。这个鼻祖哈，开山鼻祖哈。那么另外一家呢，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制作阿凡达的这样一个片子的这个背后的哈，新西兰的这家维塔公司哈。那么如果说欧洲哈，这个我们选一个代表的哈的话呢，这家公司呢就应该是总部在伦敦的哈，英国的这叫Frame Store 的这样一家公司哈。这家公司呢就在前天吧媒体开始报道哈，以被一家公司中国公司收购了哈，这个金额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高哈，可能也就是十多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价格哈，
啊，这么便宜吗？
对，被收购了哈。
哦，
我忘记具体的金额是多少了哈，应该是差不多这个金额哈，十多亿人民币这样一个金额。那所以呢，不仅仅是这个电影公司哈，我们这个中国的资本哈，在收购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哈的制作公司，同时呢，在特效行业哈，那么通过这些收购呢，我希望是能够提升哈我们整体的这个国内的特效的制作水平。
都希望这样的收购是可以直接对中国的电影工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帮助的。
对，其实你刚才提到哈，就是从这个设备上哈，硬件上面，中国其实一点不落后哈。
对，
其实呢，这个还有一点，从技术上其实也不落后哈。
嗯，
你刚才讲的是中国缺少创意，这个我认同哈。其实技术上一点不落后哈。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知道了哈。这边有这么一家这个公司哈，这个总部是在北京的啊，目前是这个中国最大的一家特效公司哈，叫 BaseFX 哈，这家公司哈，可能我们的听众哈听到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哈，啊，但是我要说到这个星际迷航了哈，星球大战了哈，您一定熟悉哈，这里面大量的哈，包括这个星球大战的最新的这个系列哈，大量的前两天是要上映的《星际迷航》也是哈，大量的这个镜头呢，其实是这家公司给做的哈，还有这个《捉妖记》这部电影哈，也是这家公司做的这个特效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特效制作水平上来说呢，这个其实中国并不差哈，这是一个哈，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呢，中国我们的特效水平和世界的这个之间的差距呢，在非常快速的在缩小。
那最后这个我想提一个问题，因为你是属于那个业内的这个人士嘛，就是你觉得就是再往下走，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制作的片子，不管是漫威系列的这个动画改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啊，还有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星战的最新的这个一集，那接下来估计像变形金刚啊又会有新的。那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在说，哎，这样的片子好像慢慢慢慢的大家会觉得这一类的片子看多了之后呢，
审美疲劳。
哎，对，有一个审美疲劳。那你觉得就是将来就是说会朝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去发展？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说譬如说像泰坦尼克这样的片子，其实它也是用了大量的一个特技的。
对对对，其实特效啊，特效其实有两个作用哈，一个呢就是做出就是你这个拍不出的这些场景哈，因为有很多题材，你比如说首先是科幻的科幻题材哈，
对对对，
你不用特效你是拍不出来的哈。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 IP 来说哈，像这个大闹天宫哈，西游记啦，封神榜啦，这类题材哈，如果你没有这个特效技术的哈，日新月异这个发展，你是拍不出这种题材的。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特效的作用就是制作出你就普通拍摄拍不出的这个场景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帮助这个拍摄成本降低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老炮这个电影哈，
老炮
啊，这是一个跟科幻啦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一个电影哈，但是这部电影呢它用到了很多的这个特效哈。那么这个特效在哪儿呢？这个老炮这个电影呢它出现了很多哈，就是北京老胡同的这样一个场景哈。那么这个胡同呢
都已经拆完了，
这个胡同的这个场景已经很难去找了哈。你即使找到的话呢，它的这个拍摄成本应该是非常高了，
对，可能
高的哈，
因为条件限制，可能
条件限制，对，
你需要特殊的拍摄的一些工具啊、手法啊，
对，所以老炮这个电影这个胡同里的这个场景，大量的部分呢，它其实是通过后期的制作哈，用电脑这个三维搭建的这样一个那个胡同的这样一个场景哈，都是用电脑做的哈，这个是我们一般观众可能看不出来的哈，
不注意
啊。这个呢，就是所以特效这个东西呢，不仅仅是这个科幻大片哈，那么它已经出现在这个普通的电影里面哈，大量的出现哈，它能够帮助制作方呢大量的减少它的成本，比如说你群众演员，以前我们这个国内拍个这个战争片哈。你要动员这个
八一厂的强项就是
对解放军
调动解放军，对，
现在这些这个大场面的这个都是用这个电脑合成的技术来做的，
因为相信除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全世界没有其他的制片厂可以动随便调军队，
成本是非常高的哈，这个现场的难度非常大。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八一厂做摄影那个电影，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八一厂拍战争片就是。部队调来说，这儿躺200个，那儿躺100个，去，就这样，就哗哗哗，解放军就躺下了。
是的，是的，而且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发达哈，这个特效呢不仅仅是用于这个电影了哈，这个电视剧哈也非常的这个普及了哈。那么大家看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美剧哈，它用的这个特效的质量有的甚至可以接近于电影。
对对对，我也觉得现在美剧的质量直接在直逼美国电影。
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忽然之间想到，就是说特效，然后除了那些大的，我们说这种科幻，然后动画、动漫改的，有一部电影其实大家应该印象蛮深刻，而且我觉得，以后这样的电影是不是也是一个特效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那个少年派，就这样的片子，就是其实。少年派这个片子我们到底应该，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科幻，但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这种在看电影时候的一个感官，我们还是觉得蛮真实的，然后不太容易把它去联想到一个说是一个什么特别这种魔幻的这种片子，因为好像从故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派这个人的这个身上。
对对，这个就是这个李安导演的高明的这个地方了哈。
对对对，
他已经
挺厉害的，
就是完全把这个 这个特效用的这个非常游刃有余哈。这个特效呢，它不仅仅是制作这个视觉上的一些这个大场面的这个感受哈，它把这个特效完全用于这个故事的情节哈，去通过特效的方式去探索和体现这样一个非常，就少年派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深邃的一个电影哈，
对对对对，
它背后的主题哈是非常这个深邃的，
有强大的哲理在后面。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效这个只是一种技术的手段哈，那么这个电影是不是成功哈，是不是可以这个名垂青史哈，我觉得呢就是看你怎么样把这个，因为技术最终还是要为这个电影的主题和艺术的主题所服务的哈。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最近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大片看多了有一种审美疲劳，因为它的模式比较一样哈，模式比较一样，这个故事叙述也是比较一样哈，更多通过这个特效的这个场景去吸引观众。
对，因为现在慢慢的大家觉得就是说好莱坞的有很多的片子，现在尤其我们引进的很多片子，我们可能是因为分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大家有些审美疲劳，审美疲劳的原因其实是大家会发现就是这种硬性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感受是有一种堆砌的这个感受。
对，
尤其我个人觉得就是变形金刚系列这个越往后拍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对对对，
就是像星战还可以，因为星战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卢卡斯导演自己内心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整个对于星球大战的一个统领的一个概念，就是所以这个电影我估计将来是会越拍越多越拍越多，而且他自己脑子里的故事是很完整的。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私人的一个问题，就不再是这个关于所谓的电影工业，就是说一个很眼前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李安导演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会不会去看他最近的这部新片，就是比利林恩中场无战事这部片子。然后顺便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据我所知全中国只有两个电影院能放到就是真实的李安导演自己这次追求的 4K 120帧这样的片子，就是上海有一家很有幸，但是至今他们不让预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上海影城，然后北京是优唐啊，优唐国际，那个全中国就这两家影院是可以放到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
这个电影哈，这个在美国首映之后呢，这个网上有各种的评论哈。首先我本人一定会去看的哈。为什么呢？首先我是这个李安导演的一个粉丝哈。这个李安导演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哈。你看他这个作品哈，就是他可以非常熟练的驾驭各种题材哈。
对对，我觉得
关于这个家庭伦理的哈，中国传统的这个哈推手了哈，这个非常的成功。那么好莱坞他也可以拍科幻片哈，绿巨人是吧？
他有一点好像无所不能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你要
是另外一种
风格，对，你让他拍商业片很成功，你让他拍艺术片一样很成功。
是的，非常神奇导演。所以呢，这个尤其哈，他这个这次的这个挑战哈，他是全球第一人去尝试这样一个挑战哈。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对于未来电影的哈技术上的一次探索。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对一个电影标准的一个探索。
对对，所以虽然那个放映的影院可能比较少哈，
对对对，
但是一定要去抢票的，
对对对对，
绝对不能错过。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推荐大家要去看这部片子，如果你有条件的话，那么你可能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就是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给到的这个最直接的关于电影的一个推荐，也是现在正好在上映的，而且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李安导演这么用心，然后去追求的这个 4K 画质每秒120帧的影片到底放出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以前就是大家只要有一点点经验就知道，最早的胶片我们是走这个一秒24格的，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到了这个电视的这个标准，然后再转到数字标准的时候可能有一秒30的，就是各种各样，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尝试过说在一秒里面有 4K 画质，也就是说每一个画面都达到 4K 并且是一秒 有120个，
是的，非常震撼的。
对对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目前业界哈，我们这个行业里很多的公司在做内部在探索哈，下一波的技术上的革新，也就是我们讲的 VR 的这个电影哈，360度的一个 VR， 它具有很强的这个沉浸感哈。那么其实呢，这个目前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没有成立哈，因为这里面呢，关系到很多的这个挑战，尤其是技术上的挑战哈，因为你要拍一个360度的电影哈，那么你这个技术上会面临很大的这个挑战哈。
对对 对， 对， 对。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摄像头放在哪里哈，
对，
而且你360度你要去清场哈，
这个对编剧、对摄像和导演的想象力有巨大
巨大的挑战，而且它格局上的改变，这个我们观影习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目前看的电影呢，它以蒙太奇的这个方式哈，以蒙太奇的方式呢来呈现这个，也就是说呢，我有一个特写，我有一个远景哈，那么导演呢会把他想就是告诉观众的这个信息呢，他通过镜头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我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啊，我给他一个特写，面部的特写。
对对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360度的未来的这个 VR 的电影里面呢，有可能是说
特写给到哪里呢？
对，他没法给你特写，你观众你要去自己去找啊。
对对，是前面、后面、左面、右面。
对，他对于整个的电影的制作方式上哈、啊，拍摄方式上会是一个探索吧。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在业界呢有一些短片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来哈、那么网上也有，比如说有一个叫 Help 的这样一个短片哈，就是有一个场景哈，有一个这个打斗的这样场景360度的，目前还在探索。那么这个呢有可能是未来的电影的一个有可能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目前呢业界有很多的争论哈，到底这个 VR 电影这个成不成立哈，
对，
无论是从叙事方式上还是拍摄技术上哈，成不成立，目前还有很多的争议哈。当然我觉得呢，这个电影的特点就是艺术和科技的一个结合哈。那么随着这个技术和科技的这个发展呢，电影可能未来有不同的这个呈现的方式给到大家哈。
对对对，
这也是行业的从业者非常有兴趣去探讨的哈。目前这个技术呢，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三维的这个360的这个头盔啊，一点点在问世哈。
对。
它的影像的解析度也在不断的在提高哈。我相信未来就是很有可能我们会有全新的观影方式哈。
对对对。
有可能不去电影院去看一部电影哈。
对对对。
都有可能去出现，所以呢，这个未来真是这个非常令人期待的哈。
对，是就是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对于技术来说，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大爆炸的一个时代，就是太多太多的技术。但是技术的最后的这个走向和趋势，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我们只能说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一个理解，但是其实将来是无限可能的嘛。我们也是希望期待今后所有的这些技术都能够引入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工业当中，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一个非常非凡的这种不一样的这个观影的体验。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这个 Tony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就是给大家谈了很多电影的东西，然后谈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谈了很多电影发展的一些未来。那还要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无耻的小广告，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不单单在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平台在跟大家聊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技术，因为我们老听众一定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就是我们会首先我们要用一种比较搞笑的方式来跟大家轻松的方式和大家来聊这个技术的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尽可能会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技术来介绍给大家，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说，我们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去抠很多的细节的技术上的一些专有名词啊等等，还是用一些尽量说人话吧介绍给大家。就像今天我们来聊这个电影的东西，也没有说去分析很多特别技术端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还在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89.9的这个驾车调频，我们也会周末每两周的周末呢，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参与的小栏目，叫这个青青下午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除了听我们的喜马拉雅以外，还可以这个注意收听一下这个节目。那在那个里面呢，我们同样的会和大家去聊到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个技术，和大家分享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帮助和变化。好，今天再次感谢Sandy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谢谢邀请，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